诸位同学请坐。请接着看第十句。愿与他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则自成饶益，唯益救得。啊，这个唯益应该是这么念法，唯益唯救之得。这一句在三皈依里头啊，最后一句自皈依僧，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可以说，在我们的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都包括在其中。在这家庭里面是家长，在公司行号里面是老板，甚至大公司底下还分很多部门啊，每一个部门呢也有一个领导人。都应该要学这一句。你说的这范围多大啊？往大处讲呢，故王天王啊，因为他们都是同理大众的啊。同理大众需要些什么条件，这个地方就说得很清楚了。唯益唯救啊，你自己啊是一个团体的领导人，被领导的这个团体的大众，你是他们的依靠啊，你是他们的救护啊。所以底下才有一切无碍啊。如果你不能做他的依，也不能做他的救，他怎么会听你的？啊，那么你这个团体当然就有问题啊，不会和睦，不会团结。唯益唯救之德，我们前面说过，后面还有详细讲。你要懂得爱护别人，你要懂得照顾别人，你还要懂得成就别人，就这个意思深呐！啊，就近的救护啊，你如何能帮助别人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帮助他成就究竟圆满的无上真等正觉？啊，那个才叫做功德圆满呐！啊，不仅仅是现在啊，物质生活有困难了，或者工作有困难了，你来协助他，帮助他，这小事啊，这鸡毛蒜皮小事啊，大事啊，是要怎样帮助他 脱离六道轮回。啊，诸佛如来，祖师大德了，都教导我们。啊，实在讲呢，真是我们的归依处啊！我们要依靠三宝，只有三宝能救我们，能帮助我们。啊，所以这一句是在皈依僧里头，这个僧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僧是什么呢？僧是团体。啊，在佛法里面，四个人就叫一众，这个一众就是一个团体。四个人就是组织一个团体。家庭里面夫妻有两个小孩，那你家庭里面就是一个团体。怎样称为僧呢？这四个人呢都能够落实六合敬，就叫做僧团。啊，这个僧团是就是和睦相处的团体啊，所以他是众众尊呐、啊，这个众啊就是团体，他是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为什么呢？他们和睦。这个三皈依第三条是这个意思啊。啊，那我们再想想呢，我们的团体和不和睦？啊，如果不和睦，那我们的德行不够，就是我们对于大众的照顾、关怀、爱心不够啊。啊，要好好的来修学啊！啊，对团体里面每一个人，啊，那我们这个团体是个开放的团体，啊，从各个地方来的听众，还有来念佛共修的，啊，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关怀，一个都不能漏啊！啊，那这样的团体呢，就叫做僧团，啊，才是诸佛护念。天龙鬼神尊敬的团体，不要多啊，五个人呢、啊，能成就这么一个团体。释迦牟尼佛当年那是刚刚成道，30岁，啊，在鹿野园带五个人，啊，五个人都皈依了。啊，一个老师，五个学生，叫五比丘啊！啊，乔成儒尊者最初成就的这批人，活活僧团，六合印都做到了。啊，第一个是。见乎同解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建立共识啊，这个是和合的基本条件啊。我们大家思想见解都是一致的，这个事情很难呐、啊，可是佛的方法太妙了。真正是叫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啊！我们怎样对这个宇宙人生想法看法能一致呢？佛教我们是放下，这就一致了。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就不一致了。 每个人把自己的想法看法通通放弃掉，不就一致了吗？这个法子高明到极处啊！你看般若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还不放下吗？放下就一致了啊！正是所谓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一致，见解完全相同。我学佛的时候学到这个经文，对世尊佩服五体投地。世尊绝对不是说你们的想法看法是错误的，要依我的，不是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就是不服啊！谁能服你啊？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不就一致了吗？这个每个人听到这心服口服。释迦牟尼佛本身也放下了。每一个人通通都放下了。放下就明心见性了。你看看经教里面，这个我们老同学都熟知啊。放下对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的执着，就证阿罗汉，就成了阿罗汉。正觉再放下对于事出世间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不是要放下这个分别执着，就成正等正觉菩萨了。再要是把这个起心动念也放下了，无上正等正觉你还执不执着这个名相呢？不执着如果你执着没放下，你还分别呢？没放下如果你要是分别，哎呀，我是正等正觉，他是正觉，他比我低一层呢，你什么都没放下。真正放下的人，大家在一起，这三个人在一起，阿罗汉、菩萨、佛在一起，通通没有分别心地真是纯净纯善，但是净善还是有差等绝对没有起心动念，这个见惑同解，你说高不高明那大家听了还有什么话说六合敬头一条第二条戒和同修团体生活嘛，四个人一向团体，总要如法，总要有个规矩这个规矩是什么呢？那现在我们来讲弟子规弟子规是规矩，弟子规是戒律，基本的戒律都要遵守个个人都遵守，哪一个不和睦要守弟子规，要守十善业要守三规五戒这个就是我们团体这个基本的戒条佛所制定的不能够违反呢这是一个和睦，是一个如法的团体这样的团体这佛教道场是个团体。如果你做生意，你做买卖，开个店，老板跟店员都用这个六合敬，你那个店就是一个僧团同样的 诸佛护念的龙天善神保佑。早年呢，香港我还有几个很好的老朋友，现在都不在了。喜成法师，提起来香港人都知道。跟我往来很密切的。他也挺发心的。我就曾经劝过他。因为他是这个香港的佛教领袖啊。那我那时候刚刚出来讲经说法。我就请他，我说你来带头，我们跟进来配合。找五个真正出家人，真正发大心的，我们组织五个僧团修六合经。他很喜欢但是回到香港来之后又没下文了，不容易做到。这个世界如果真正出现一个僧团，不要多，全世界出现一个，世界上灾难决定会减轻。这个僧团里头的成员，每一个人真正要做出牺牲奉献，才能做得到啊！彻底放下，就做到了。还有自己的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那就做不到了。五个人不容易啊！喜成法师的时候要带头的时候真干，我相信还是有可能做得出来。可惜虽然讲的时候很欢喜啊，没有这个真干的这种决心跟毅力。那么现在要去做的时候，比那个时候困难太多了，这差30年呢。那个时候出家人还真的有好心的。现在几乎什么通通都染上严重的名闻利养。谁肯放下名闻利养呢？谁肯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呢？不容易。如果真有五个人像我当年跟喜成法师所谈的五比丘，我们完全过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生活突破。有人奉献，好，我们就有个道场但是我们学释迦牟尼佛一样，我们只要使用权，不要所有权。产业是施主的我们用借给我们用，我们不用的时候还给你那我们的生活我们出去托钵很有味道日中一时大概不会树下一宿如果我们真干了，香港的信徒很多决定会有地方来供养我们那我们每天工作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去做发挥，不要去做精彩我们天天在一起讨论经教弘法利生， 讲经什么地方都能讲啊。那么有一个地，有个的信徒，有个地方来借给我们的，五个人轮流讲经啊，天天不中断呢。啊，释迦牟尼佛讲一辈子，一天讲八个小时，我们今天是精神体力比不上他，我们一天讲两个小时，那有五个人的话，轮流讲啊，啊，肯定法缘殊胜啊！只要有这么一个团体出现，这五个人心地清净，没有一丝毫染污，确确实实可以减轻全世界的灾难。啊，我这个一生很留意啊，一个都找不到。啊，每个人听到这很损欢喜，心都点头笑眯眯的，不肯干了。啊，不能够，这我常常讲这十六个字：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这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要真的放下啊，你才能够为一为救啊。如果有这十六个字，你自己都救不了自己，你怎么能救别人？啊，不要害怕，这个初学粉最怕，我真的通通放下了之后，那明天我的生活怎么办？人人都有这个担心，这是什么？对佛不信任的，佛说的很好听的，未必是真的。那明天我要卧着动着怎么办？谁来关心我？啊，还是要自己想办法来养活自己。这对佛没信心。啊，那我这个一生呢，能到今天这个成就啊，给诸位说，没有别的，我对佛有信心，佛怎么样教我相信，我不害怕啊。早年我还在年轻的时候啊，我记得那一年我45岁啊，45岁寿命到了嘛。啊，那一年戒下安居，我在台湾基隆十方大觉寺，老和尚是灵云啊，他也是我这个受戒的时候尊正和尚啊，他请我在下安居3个月讲楞严经。我大概讲了一个月，第一个月记得是讲了3卷就得病了啊，心里一想的说寿命到了啊，念佛求往生啊，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因为心里想着医生只能医病啊，不能医命啊，那寿命到了那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啊。我在讲经的时候劝大家要幸福啊，不要怕生活没有着落啊。那个讲堂呢，就在韦陀菩萨殿的后面啊，是背后就是韦陀菩萨。我就跟大众说，韦陀菩萨是护法神呐。如果我们天天讲经，天天学佛，天天念佛，啊，我们不做金忏佛事，不做法会，不要去啊，这个跟信徒往来。如果我们是卧着动着了， 韦陀菩萨要撤职查办的，他管什么事啊？当时听我讲经的接下安居嘛，都是出家人的啊，差不多有四五十个出家人的，听我讲这个话都吓到了啊，韦陀菩萨了，不是，我也信他。啊，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日子一定可以过得下去嘛。操什么心？啊，他管的就是这个事情。我对他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啊，所以我的一生没有向人家花过一分钱的人。再苦，饿死。我也不会伸手的时候问人家要一块钱，那不可能的。啊，这医生过得很好啊！啊，真的，这个玉石玉自在，啊，真的是心想事成。啊，初学佛的时候那几年。因为经书很不容易得到啊，流通太少了，没有人印经书啊啊，所以支开法师帮了我很大的忙。那时候我们不认识啊，我给他写信啊，我是初学佛的，我都称他做老法师，以后到香港见了面，我们两个同年啊，他在这里搞这个香港佛经流通处嘛，啊，我就求他，我想要什么书什么书，他替我找。啊，那个时候大陆还有啊，这个旧的经书啊，流通到香港来，哎，价钱也不太贵，啊，现状书，啊，他替我收集啊，很多年我都靠他。他对我真不错，我那时候出租家很穷啊，没钱呐、啊，啊，书他寄给我，账呢记住，什么时候有钱呢，我什么时候给他，啊，他也不催我，也不逼我要钱，帮很大的忙啊，你看，这个是我这一生讲经念念不忘。啊，你就是要求经书，可是真是心想事成啊，想求要的这个书他都能给我找到。那我在台中跟李老师这个学佛，我用的参考书，李老师看到都惊讶，都奇怪，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种好东西啊，啊，心想事成，想什么他就有什么。啊，所以物质生活虽然很苦啊，精神生活法喜充满呐、啊。啊，我所求的正当的。啊，那我在基隆讲经的时候，由于我法师都不在了，啊，年龄跟我也差不多，啊，德荣法师。啊，我讲地藏经的时候，他每天都来听。听到我讲到有求必应的，那一天下座之后，他来找我，哎，这是净空法师，这有求必应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说怎么是假的呢？我跟佛求一个电冰箱，求了三年，都没有人送给我。哦，我说你这道场有多少人住啊？他说就他一个人。一个人要什么电冰箱吗？那求得不如法。哎，我说我这个是有感应的，啊，这个有求必应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我相信老师的话了。你看我所求的这些经书的时候，没有一次落空。 啊，只有我想求一个，那是中观论述啊，想求这部书，这部书的时间很长，智开法师了半年才给我找到啊，六个月的时间。通常的时候他给我找的时候大概都不出两个月啊，就能替我找到啊，这部书是六个月，没有不感应的。我对于佛的话，对老师的话，一点都不怀疑啊，如理如法的求，这张家老师教给我的。你不如理不如法，就不会有感应啊。如理如法，真正是修学，确实是需要，哪有不感应的道理呢？啊，他老人家叫我牧师，那我真的是布施的干干净净啊，有就是。学佛从来没有想到啊，我们居然有能力布施大藏经啊，不可思议呀！啊，布施了多少套大藏经呢？我概略地计算了一下，超过5500套。啊，过去历代帝王啊，也没有用过这么多大藏经啊！啊，真正是有求必应。啊，那现在我们的藏经，早年我印过2次，啊，是跟大家一起印的，书店里头合伙印的，1000套了，我印400套，书店印600套，我们搞过2次，啊，有800套，啊，那我还买过一些，最早国内。有向我要大藏经的啊，我只要钱够，我都会买了送给他的，大概也买了20-30套的样子啊。所以以后的时候，这供养多了，我就印大藏经啊。那么前年，我们同修集了一笔钱。我们发心啊，印4000套啊，这前面2000套呢，啊，前年去年印出来的，送全世界。今年的1000套啊，听说已经印好了，明年还有1000套，啊，总共加起来的时候超过5500套。不可思议啊，法布施啊，啊，所以想要的这个书本啊，无论是佛经，无论是世间的典籍啊，都能得到啊，世间典籍里最大的四库全书啊，四库会要啊，尤其是会要啊，全书我有一套啊，在澳洲啊，会要啊，我记得算了一算，前后总共啊买了49套啊，最初是陆陆续续有钱就买，有钱就买。啊，买了送给中国大陆每一个省，特别是自治区啊，选择一个大学都送一套啊，所以那个时候在中国一共送了32套啊，这32套里头，北京有2套啊，北京图书馆向我要一套 啊，所以它有两套。这个上海有两套，上海图书馆也问我要一套。啊，上海是复旦大学，北京是北大。啊，所以陆陆续续送了这么多。啊，因为这是我干的事情啊。啊，我没有拿这些钱去建个大厂，没有。啊，我不干这个事情的。啊，大厂都是听众，他们觉得很需要了，他们自己筹一点钱去建大厂，我不管事的。啊，我从来没有问过这些事情。不闻不闻啊，心才清净啊！啊，你心里头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怎么能清净得了？啊，连这些书籍，我现在全部啊也都捐献给图书馆了。啊，我们澳洲有一个净宗学会，这是给物资辈的这些年轻人。建的道上建一个图书馆啊，我所有的收藏都放在那里啊，那么我用我可以借用，用完之后归还，你说多自在。放下才行啊，问题就是不肯放下啊，放下真的有求必应啊，我为人人呢，人人为我啊！啊，随着同理大众的条件、爱心、关怀，啊，互助互助，啊，人人都要修啊，人与人之间应当要互相依靠。啊，互相协助，这个互相协助了就是救的意思。幕后啊，这一句，愿他得地位，入不动法，这自成就啊，超生地的。这一面。是当念众生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第一位是妙觉位啊！啊，入不动法的这个不动法，就是大涅槃。清净寂灭啊，寂灭灭是灭无始无明习气啊，到妙觉位的时候，无始无明习气没有了啊，灭的是这个智慧，断能向好。圆满的现前，所以叫圆寂啊，啊叫寂灭啊，即是清净的，无明习气断尽。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断了啊，所以不可以说是究竟寂灭的。啊，一定是妙觉位呀，才是真正究竟寂灭了。我们不了这一句，一定呢要懂得 这是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啊！最后我们就是希望得这个果位，等觉之上啊，等就是第二位啊，是妙觉位啊。啊，可是目标是在此地，修学还是渐次啊？像我们求学，我们的愿望，希望将来拿到这个最高的学位呀，拿到博士学位。可是念书呢，还是要从小学、从中学、从大学、从研究所，循序而进，没有法子列等啊！啊，想跳一级不可能的，啊，这个道理要懂。那么在我们现行这个地位，我们连这个初信位的菩萨啊，这个华严经上讲的51个阶级啊，从初信到妙觉51个阶级，我们连第一个阶级，等于是小学一年级还没拿到啊，现在要怎样进入小学一年级啊？我们的目标是最高的学位，佛陀，要从初信菩萨学起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初信菩萨从哪里学呢？这个要知道啊，从十善业道，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从这个地方入门，从这个地方下手，你才能进得去啊，才能够得第一个位置啊。就像我讲小学一年级，虽然地位不高，没有能够出六道轮回，但是非常尊贵呀！啊，为什么呢？证得初度啊，这个初信菩萨这个地位呀，他就不退转了。啊，虽然在六道，决定不堕三恶道。你要问为什么？因为他所修学的不贪、不嗔、不痴。贪嗔痴啊，是三恶道的因呐。啊，虽然阿赖耶识里头，过去生中确确实实有严重的贪嗔痴，那是三恶道的业因，因要遇到缘才能起现行。这个生学佛呢，把贪嗔痴的缘断掉了，不贪，恶鬼道的缘没有，你不会堕恶鬼道；不嗔，地狱道的缘断了，你不会堕地狱道；不吃啊，畜生道的缘断了，你不会堕畜生。所以缘初度菩萨了，永远不堕三恶道。 道理在此地啊。啊，从这个位置上慢慢向上提升呐、啊。啊，提升到七行位，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七行位的菩萨在断证的功夫上，见思烦恼统统断尽了。啊，各位要知道，初住初行位的菩萨跟这个小乘须陀洹初果啊，断的这个烦恼，是相同的。啊，断烦恼就是三界八十八品见悟，断尽。啊，那我刚才讲的是讲的简单啊，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贪嗔痴断了，不贪不嗔不痴了。啊，与世处世间一切法，啊，没有贪嗔痴了。粗果，小乘粗果，大乘呢粗心。那么再往上提升呢，断这个四火，到七行位呀，四火断尽，三界八十八品。啊，四火断尽了，这样啊，整小乘的果位是阿罗汉，啊，大乘的果位呢，七行位的菩萨，他们到哪里去了？四身法界，啊，七行位呀、啊。是阿罗汉，大性位辟支佛，九性位菩萨，十性位是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在天台称为藏教佛。在贤首称为小教父，贤首五教，小十宗顿圆啊，小教父啊，未见性啊，他说佛的位置啊，这十法界到顶了，再提升一层呢，那就是真佛了，这不是假佛。破一瓶无名，正一分法身，那真佛了啊！这个华严里头讲的太清楚了。从这个之后，通通都是断无始无明习气，也就是初住菩萨。对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执着，没有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啊。那么可以说呢，也是入不动法，不动法里头有等级啊，真正是入不动法了啊。但是他无名习气还在啊，习气爱不爱事呢？不爱事。但是还是要把它断掉啊！所以华藏世界41个阶级，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啊！你要是有，在形象上完全平等，没有；你要是没有呢？这41位菩萨习气带的有多少啊？确实不一样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一定到妙觉位，到第42个位置时，才完全没有了啊，无始无明习气没有了。 理我们要懂啊。那么现在我们是在初学，是在起步，十善业重要啊，三规五戒重要啊，啊，三规是觉真经的，坛经里头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他讲得明白，他不是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不是，他说皈依觉、皈依净啊，皈依正、皈依净啊，讲觉正净啊，觉正净是我们自信三宝啊，我们自信本觉、自信本正、自信本来清净。啊，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啊！皈依，换一句话说，回归自信啊！那么，这个住持三宝有没有用呢？对真正修行人来讲，有用啊！为什么？他提醒你，见到佛像了，就想到我自信本觉。啊，像刚才说的，本来具足三智三觉，圆圆满满。我自信是这样的啊，见到法宝啊，见到经书，立刻就想到正而不邪啊，我的心正呢。这个先是讲你用心，处事待人接物，接物你心是正的，没有邪啊。那见到出家人，不要去管他持戒破戒，如果通通不相干啊，见到他就提醒到，哎，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我自己要做到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他来提醒我，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提醒我，那就是我的善知识。没有他提醒，我常常会忘掉啊。自信三宝对我们修行，那就是时时刻刻在提醒你，这个功德太大了啊！你像一个出家人啊，他自己的行业不管他，个人因果，个人负责，但是他的形象令一切众生众生根啊，他在外面走一圈，你看多少人看到，一看到说哎，佛无力无意，那个佛就应到阿赖耶识里头，不就众生根了吗？你普通人没有这个功德了啊！那穿上普通衣服，你在街上逛一天，也没有一个人看到你想个佛字，没有啊！但是出家人一出去，人看到佛，阿赖耶里头就个佛了，种子下去了，这才是功德啊！形象嘛啊！所以住持三宝要不要呢？要啊！啊，佛像经书出家人要啊，那没有不行啊，没有的时候就忘得干干净净啊，所以他们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对他要尊敬啊，对他要供养啊，那就是赞叹呢，这是普贤菩萨教给我们，他真正有修有学有德行赞叹，如果没有德行，没有羞耻，不赞叹，离境供养啊。那为什么要供养呢？他的形象常常提醒我啊，对我有好处，我不能不供养他。他又能给一切众生种善根啊，那我当然要供养。所以离境供养不能缺，赞叹不赞叹，看他有没有德行啊，没有德行可以不赞叹。 啊，这个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我们要依教奉行啊，所以知道啊，在我们信前这个位置上应该怎样学习啊，怎样起舞是信位的境界啊，起舞之后啊，怎样步步高升呢 啊那个时候你就法喜充满了啊，那就是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你才真正能够体会到啊，真正能够得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